敌将刘铁鹏气得哇呀呀暴叫，手举九耳八环刀，奔着单灵玉的顶梁刷啦劈下来。这一招叫力劈华山，刀挂风声。单灵玉不慌不忙，手中金丝软藤枪啪往外一崩，接驾相还，跟赛展雄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两旁边的将官呐，眼珠子瞪得跟包子样，都看自己主将。按理说呀，不能这么打，应该是兵对兵，将对将，当将官者不行了，主帅才出征。有那么句话，打了孩子娘才出来。没听说第一仗两家元帅就上来了，如果伤着一个，对方士气立刻就戳下去，可就完了。袁增寿也害怕呀，心想不行，得把元帅换下来。哪知道单灵玉这条枪啊，啪啪啪啪，银光闪闪，非常紧。袁增寿一看，别看这个娃娃岁数不大呀，枪太快，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刀是兵刃之中的帅，使大刀来得快，架漂亮，使枪特别快。这个姓单的，除非是我家元帅第二个人，非吃亏不可。别看刘元帅不知道，我可惯个盲耳朵呀。这元将出世时间不长，没打过败仗，心眼多，枪法好，斜挎兜囊，可能会暗器。哎呀，这怎么办？来，擂鼓助威。那旁啊，惊动了关帝廖镇的文静。文静骑在马上，斜挎兜囊，他又暗器什么呢？使镖。他怎么也会打暗器呢？崔文静在家的时候啊，跟人学过。你别忘了，他爹是太守啊，身旁除了谋士，还有不少的武官保驾，这学两招，那学两招。从跟单灵玉之后，他天天跟单灵玉琢磨。没别的，你教我两下子，我这刀法不怎么地。我得会打暗器，好救命。单灵玉行，天天教他，现在也不含糊了。不过他主要呢，跟灵玉在一起，因为女孩子不方便，事分不方便，碍口的，不好说的，有崔文静出头。崔文静的身旁是员部下将，方头太岁侯德志。侯德志，前者和徐坤在水师营镇守黄河岸，现在跟着徐坤来了。到这之后呢，侯德志是第一次出征，他这块也着急，心想能怎么样呢？应该叫我们打一仗啊，没让我们打一阵，你看元帅自己出去了。哎呀，他着急。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斗一样。杀呀，元帅骑个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还没分胜败。那不说，单灵一边打呀，一边扭头往军中看，用眼角余光往后扫，扫了几眼，刘铁鹏就看见了。他看啥呢？他扭头一看，哟，没把赛窄熊刘铁鹏乐死，怎么回事啊？只见从大唐的队伍当中啊，窜出一匹马来，这匹马一点一点往前凑，看这意思呢，主人着急。马上这个人呢，他急得往前一窜，这马一压，腿一撞马肚子，这马以为叫他往前去，他走几步，看了一会儿一着急，噌，他又一窜，一压坐骑，这马又往前凑了几步，渐渐的离开本部军队挺远了。唐营的战将谁也没注意，那个人呢，光顾盯着疆场也没注意，他是下意识的催马，自己不知道。刘铁鹏可注意了，甭看人，就看这匹马，这匹金线博龙驹啊，这白马太好了，金鞍玉颤，透龙金镫，马脖子挂着九颗紫金铃啊，缰绳啊是黄绒缰绳，要不是皇家人，没有这样的缰绳，没有这样的马镫马鞍子。这个人跳下马，身高有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银盆呢、啊，花白胡须，黑的少白的多，四方大脸，天庭饱满，地个方圆，头戴闹龙盔，身挂银装甲，外罩黄罗袍，这罗袍上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大红缎子的中衣，下边是龙头凤尾战靴，鞍桥上单着亮银枪。这个人呢，长身躯往前凑，刘铁鹏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驸马柴绍柴思昌。耶，老东西，我们打仗你着啥急？你往前蹦的什么呢？你找死呢？他正琢磨着，战马俩人打仗啊，脚绕沙场啊。再看柴思昌啊，又往前一使劲儿，一拱当小肚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啪啪啪啪又走几步。他在那看一会儿啊，又往前一拱当，这匹马啪啪啪啪又走几步。离开本部军队多没有，拿现在说得有300多米。刘铁鹏一看，嘿，苍天助我成功啊，我和单灵玉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抓住100个单灵玉也不如一个柴绍柴思昌，那是大唐朝老驸马李渊的姑爷，李世民的姐夫，是大唐朝的泰山中流砥柱啊，把他抓住，跟大唐朝可以要疆土、要版图、要金银、要人呢、啊、对，你再往前凑凑，我过去。单灵玉呢，一边打也发现了，他垫着柴绍柴思昌这一走神，那就胜不了。柴思昌还往前凑，这马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往前去。嘿，刘铁鹏一想，得了，我抓他去吧。就这样，二马错蹬，一南一北分开之际，刘铁鹏没有圈回来，而是斜插花奔柴绍冲过去了，战马就过去了。很快马像旋风一样来到老驸马近前，举起大刀，嘿，大刀一掉个，为什么没用刃砍？如果一下子把柴绍砍死了，死了就不值钱了，得抓活的做人质才能和他们交换。就这样刀背子啊，呜，奔左肩拍下来，柴绍发现了，哎呀，不好，把他也吓一跳。 柴少是武将啊，瓦岗寨四十六游有他这么一号啊。年轻时武功不错，只是现在回家纳福了，很少出去锻炼练功，功夫扔了，那比一般文人强太多了。一看敌将用大刀拍自己，那不能等着挨死啊，抬腿摘下了亮银枪，嘿，手中枪往外一拨。再看刘铁鹏，一刀拍下来，一看他拿枪往外招架，大刀往外一挂，开膛，一下子柴少的枪就出手了，日日日日日日日，也不知道这刘铁鹏用多大劲儿，这一下子把柴少的枪啊崩起来，半个月都没落下来。怎么掉在山顶石喇子那去了？那还掉下啥呀？再看柴少，说声不好，催马就跑啊，也懵了。你往回跑啊，他糊涂了。他往没人地方跑，二阵对垒总有两边啊是空地儿，你不能成队员啊，队员那两下不打起来吗？有一定距离，他斜插花从中间窜出去。刘铁鹏高喊，姓柴的，你给我站住，我看你往哪里跑啊。啪，追去单灵玉马跑百步，戴思江扭头一看，哟，坏了，刘铁鹏抓柴老驸马，这还了得，哎呀，姓刘的给我回来。他催马要追柴少，袁增寿不干了，袁增寿呼啦带过十几名将官，就把单灵玉给围上。这阵儿可吓坏了崔文静，崔文静恨不能自己抽自己几下子，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给关帝廖镇怎么没注意柴老驸马呀？他往前凑合什么呢？哎呦，这可糟了，不行，要叫刘铁鹏把老驸马抓住，我们还打个什么劲啊，我得救他去。文静也没合计合计，你多大本事啊，他擎着刀就催过去了。崔文静也是可刀，刘铁鹏也是可刀，要是比起来呀，崔文静的刀就成了修脚刀了，细长不点儿啊，没分量啊。催马抡刀就喊，给我站住，他从当中窜过去。刘铁鹏一看，这多讨厌呢，你过来干嘛呀，甭理他，继续追柴少。崔文清着急了，刀交左手，在镖囊内拿出一只镖来，嗨，看镖，唰，他打出去了。他本来也没练成，把镖甩出去了，刘铁鹏也听见了，往旁一闪身，用刀背子一躺，烫就崩一边了。秋子里继续追，崔文静想，不行啊，我也得追啊。柴少在前，中间刘铁鹏，后边崔文静，在一旁惊动了部下将小英雄侯德志。侯德志想，崔文静啊脑瓜聪明，写一手好字，画画很好，打仗他不白给吗？你上去干啥呀，这不遭罪吗？一会儿我还得救你，你给我回来。小英雄往下一哈腰，行走如飞，吃吃吃吃吃吃，好吗，一串好几个。刘铁鹏一看，太讨厌了，他老追我干嘛呀，不行，将他置于死地。想到这儿，挂上九耳八环刀，取下弯弓走兽符，抽出毒药剑，刃扣天弦。耳朵听着，自己的战马放慢了。他估摸后边这员将官离自己不到一百步，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噔噔，一松弓弦，这只毒药剑唰就射出去了。崔文静看见他回身了，本能的一闪身，头掷箭不含糊，真就躲开了。哪知第二只、第三只，唰唰，他躲不了了，砰！一只正射在左肩头。崔文静是个女孩子，过去是大家闺秀啊，她不懂得呀，疆场厉害， 你别看单灵玉攻杀战手他没见过呀，帮的一下子，哎呦，扑通摔在地下，亮亮亮的刀也扔了，战马落荒而走。刘铁鹏看一眼，我叫你追，他继续追柴少，没理崔文静。就在这阵儿，侯德志到了。哎呀，崔将军，你怎么样？哎呀，不要紧，不怎么疼，不疼。来，我扶你起来。不不不，不用，我自己起来。为什么？崔文静是大家闺秀，她知道自己是女孩子，作为女子和男人不能正脸说话，挨襟裸袖就为时节，叫男人扶我一下，这不行啊。你说你也糊涂啊，你穿的是男装，这是一。第二个，疆场打仗你命都要没了，扶你又怎么的？他想不通，他不好意思，你别理我，别理我，我这就自己起来。哎，你快起来起来。哎呀，说起来啊，他昏过去了。侯德志一看，哎呀不好，就伤这么一剑，马上人就昏过去，甭问毒药剑。他赶紧挂好兵器啊，一插手把崔文静抱起来，抱起崔文静扭头就跑，吃吃吃吃吃吃吃吃，跑出没有50步，单灵玉学马过来。刚才单灵玉被敌将围住，好不容易杀开血路冲出来。侯德志，怎么回事？崔将军受伤了。也单灵玉想，得，崔文静是我的新娘子，找丈夫还没有呢，找我这么假丈夫，被我拐出来的，现在好受伤了，被侯德志抱走了。哎，快把他送走。哎，好。他刚想走，敌将呜把侯德志又围上，为首两员将土城二猛，猛同江、猛同海各摆钢叉，哗楞楞奔单灵玉来了。单灵玉一看不好，哎呀，崔文静受伤，侯德志不能交战，我把将官都派出去了，军前的战将得压住阵脚，这可怎么办？一着急，姑娘挂上兵刃，伸手拿出两个银圈，左右双手发，打，唰唰，他把两个银圈撒出去了，一个奔猛通江，一个奔猛通海。刷，银光一闪，突噜，从猛通江、猛通海的脑袋套下来。这俩人不知道怎么事了，疆场之上突然见银光一闪，奔脑瓜顶了，啊，伸手一拽，嘎嘣，银圈一缩小，本儿用里边的狼牙齿把脖子给套上了。哎呀，不好，他一挣呗，又掐上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他再一动，上不来气儿了，俩扔兵刃摔在地上。单灵玉啊都甭管，军兵呼啦过来把这俩人抹肩头、拢二背绑之后，单灵玉这才下马哈腰一根崩簧，把这圈啊给卸开，拿下来揣在怀内，压回去。猛通江、猛通海被祸遭擒，然后侯德志才把姑娘崔文静带到本部军队，命人抬到城里。随后单灵玉吩咐点信炮，到一声信炮响啊，只见大堂的门旗刷啦往旁一闪，大旗唰唰紧跟着呼哈呼哈呼哈呼哈呼哈，杀呀拿呀，别让于文贼跑啦，像翻江倒海一般呐，2000人杀向敌营，为首三员将柴仁、柴义、蔡向南。蔡向南舞动了虎尾三节棍，暴跳如雷就冲过来了，后边是马队，最后边是步兵。袁增寿一看可了不得了，生力军到了，尽管自己人马不少，主将不在，这怎么办呢？急忙摆兵刃迎了过去，站在一起。 这边是兵对兵，将对将，正打得翻天覆地。突然单灵玉吩咐响二声信炮，到到，就看从敌营的后门杀进两千人，为首的正是齐如花、二无厌、赛马武，带着几员将兜了后营门了。齐如花多猛啊，穿过战壕几刀就把营门砍开，杀了过来。哇，这帮兵哇往前跑，单灵玉吩咐点三声炮，刀刀刀，东边营门杀进了大唐兵，紧跟着四声信炮，西边两千人也攻进了。别看八千人呐、这八千人往里一冲啊，架不住这波人猛啊，更主要于文国的兵将现在没头了，同疆场交战，里边火头夫、喂马的、站岗的，这能顶事儿吗？大将都在疆场，立刻乱成一团呐、大唐兵将像砍瓜切菜一样，就把这帮军人撵的一直撵到了两军阵前，拥出来了。元帅，快想办法吧，后营门被攻开了，报，东营门被人家闯开了，报报报，西营门大唐兵将杀进来，快想办法吧，快叫我们跑吧。元增寿一听这汗哗哗的，把他急死了，在马背上长身躯往连营一看，就看连营里，哇，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大唐兵将太厉害呀，快跑啊，跑完了，爹死妈嫁人，孩子改姓了，快走吧。哇，元增寿傻了，为什么？刘铁鹏不在，蒙通江、蒙通海两员大将双双被擒，营中大乱，怎么办？自己顾南顾不了北，顾左顾不了右，只见从营门拥出的军卒一下子就把疆场这五千人给冲乱了。那不说，蔡向南临喊带叫，像怪物一样，后边大刀齐如花，呵，精神抖擞，大刀光滑闪闪，哎呀，怎么办？身旁都督平章过来了，副元帅，咱们快逃吧，快走。往哪儿走啊？你看周围都是那兵将，怎么办？是啊，元帅哪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就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哎，元增寿，我家单元帅请你。哎，好，他提战马在人保护下来到了东边，单灵玉在这等着，众将围在身旁，像众星捧月相望。单元帅，你叫我坐镇。元增寿，看你偌大年纪，应该保持晚节呀，现在这个仗输了，你这十万人今天要全军覆没，我四路人马杀进你的连营，要把你营盘踏为齐坟，到那阵儿就不是十万生灵啊，不是十万生灵涂炭，他们都有爹娘，都有妻子，闹个撇妻子闪爹娘，苦不可言，其罪都在你身上，如果投降归顺，保住他们的性命，可以居家团聚，你可以在大唐朝紫袍金带，位立超阁，何去何从，你速拿主意。这个嘛，再看元增寿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眼睛都布满了血丝了，这可怎么办？不想，眼看全军覆没，想刘铁鹏没回来，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这么办，保住我全军人的性命。